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7月15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奥巴马和习近平通电话，强调美中应该加强合作。世贸组织裁定美国不应该对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美国表示伊朗核谈判态度严肃。莫斯科地铁发生人员伤亡的事故。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时事节目出现涉及到种族歧视的辱华言论，激起华人政界、民权组织和社团的反弹，纷纷要求主持人道歉和辞职。新闻发布会联络人社区人士陆强说，
我们华人跟美国人一样，怀着一个追求自由平等这个梦想。
他说华人和美国人一样，是怀着一个追求自由平等的梦想来到美国，和美国人一起打拼。但为什么这些主流媒体还不停地有人以自己的无知来到侮辱华人？所以他们今天是非常气愤，要在这里表露姿态，发出他们的敲声。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希望美中两国加强合作，更好地处理彼此之间的分歧。白宫发表声明说，奥巴马总统星期一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时作出上述的表示。白宫声明说，美中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共同面对的地区与全球范围的挑战，包括伊朗与北韩的核项目问题。奥巴马说，伊朗必须显示其核项目完全用于和平目的。他表示，美中两国应该在日内瓦谈判过程中加强合作。奥巴马还强调，必须与中国加强沟通与合作，确保北韩履行去核化承诺。在奥巴马与习近平进行电话交谈之前，美中两国高层领导人在北京举行过会谈，白宫称会谈取得重要的进展。世界贸易组织裁定美国对多种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是错误的，这个裁决可能产生长期影响。一个世贸组织委员会星期一裁定，美国向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做法不符合国际规则，这些产品包括太阳能板、钢和其他产品。华盛顿较早前表示，征收惩罚性关税是为了抵消中国公司得到的政府补贴，获得政府补贴的中国公司得以用于低于市场水平的价格向美国倾销产品。北京在2012年提出申辩，认为美国以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方式对美国产品提供非法保护。北京的申辩范围涵盖了中国每年出口的价值超过72亿美元的产品。上个星期六启程前往英国访问的香港泛民主派领袖人物、香港2020召集人陈方安生和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星期一在伦敦会见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国务大臣施维尔。对英国政府提交给议会的香港半年报告书未能够全面反映香港人对北京有关香港一国两制白皮书的忧虑表示十分失望。香港2020在7月15日中午发表新闻稿，陈方安生及李柱铭向施维尔介绍了香港的最新情况，包括有近80万市民参与的占中运动举行的全民投票，以及有几十万人参加的七一大游行。有关更多香港的消息请留意一阵间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说，伊朗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参加就其核开发展项目举行的谈判，但是尚未提出能够证实其核项目是用于和平目的而非制造核武器的方案。白宫在星期一表示，美国国务卿克里这个星期与伊朗外长扎里夫在奥地利维也纳会晤之后，将就德克兰的意愿进行评估，之后再建议美国总统奥巴马怎样去进行谈判。南韩指责北韩最近进行了几次导弹和火炮试射，其中包括在分隔两国的非军事区附近的实弹射击训练。南韩国防部官员说，北韩的火箭发射器星期一向东部海上边界附近水域发射了大约100发的炮弹。南韩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二说，北韩的行动带有威胁性。他说，
我们휴전선에서아주가까운곳에서사격을했습니다。
他说，假如有任何炮弹落在边界以南，南韩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报复行动。一日前，北韩向分隔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海域试射了两枚的弹道导弹。 星期二莫斯科市中心早上高峰时间发生地铁出轨事故，造成至少10个人丧生，100多人受伤。紧急事务官员表示，出事地铁列车在两个站之间突然刹车后出轨，大约200人从车中疏散。据讲，至少有一个人仍被困在地下。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描绘了出事时的混乱场景，说当时列车突然刹车的时候，乘客就好像骨牌一样纷纷倒下。电视画面显示，救援人员将伤者抬上担架，医护人员在附近的草坪上治疗伤者。美联社报道，一些伤情严重的人士被飞机运走。这宗事故据讲是莫斯科地铁80多年历史中最严重的一次。以色列批准了埃及提出的与加沙地带哈马斯激进分子实现停火的方案，但哈马斯控制区仍然在发射火箭。以色列军方说，内塔尼亚胡安全内阁投票批准停火之后，铁弓导弹防御系统星期二在三个城市上空拦截了多枚的火箭弹。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激进分子拒绝接受停火协议，以色列随时准备扩大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而且他预计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乌克兰东部的亲俄罗斯分离分子声称击落了一架乌克兰军用运输机，并且说他们俘虏了机上的4名机组人员。俄罗斯国际民权通讯社星期一援引反叛分子占领的鲁甘斯克城内的分离分子的话说，被俘机组人员目前在边境城市克拉斯洛顿接受审问。五角大楼一份详细描述伊拉克安全形势恶化的新报告，排除了美国会快速向伊拉克提供军事援助的可能性。这份机密报告涵盖了从2011年美军撤离伊拉克至今的这段时期，一至两星期前到达巴格达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撰写了这份报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政府星期二在立法会公布首阶段政改咨询报告，特首梁振英同一日召开记者会宣布，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政改报告，正式启动政改五部曲的第一步。梁振英说，今日是香港政制发展史上重要的一日，预计人大常委会将在八月底决定是不是修改2017年特首选举办法。民阵和学联等组织说，港府报告未明确否定公民提名，待人大八月底有决定之后，可能会发起罢课或者占领等的行动。我们就接通了在香港的我们美国之音地的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报道一下港府启动政改首部曲的最新的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刘宇玲你好。
香港特首梁振英和港府政改咨询专责小组星期二的傍晚就召开记者会，梁振英在记者会上面提及他向人大常委会提出的政改报告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咁，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星期二喺记者会上宣布，今日系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政改报告。佢喺记者会嘅开场发言嘅时候表示，今日系香港政制发展史上重要嘅一日，今后只要大家愿意求同存异，理性务实咁样共同完成剩余嘅工作，香港嘅民主发展就可以跨出一大步。2017年全香港500万合资格嘅选民，每人都可以直接咁样一人一票选出行政长官，呢个将会系香港历史上嘅第一次嚟噶。梁振英表示，佢向北京人大常委会提交报告，系迈向2017年普选特首嘅第一步，希望北京人大常委会可以喺八月嘅下旬作出决定，之后港府就要准备好2017年普选特首嘅具体方案，预计喺今年年底左右展开第二阶段嘅公众咨询。梁振英仲话，喺五月初港府第一阶段政改咨询期结束之后，有相当多的市民透过参与游行和民间的投票活动，表达要求容许公民提名特首候选人的立场。他表示，这些意见港府充分了解，亦都即时向北京如实反映。梁振英在报告的结论表示，普遍的意见认为应该首先集中精力处理好2017年普选特首、2016年立法会选举办法，无需对基本法附件二作出修改。在落实2017年普选特首之后，社会再专注咁样讨论点样达至全部立法会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噶吕玲，
咁香港的传媒对于梁振英提出的政改报告最主要的疑问是乜嘢呢？
係咁，好多香港嘅傳媒咧都係集中提問梁振英有關公民提名嘅取態㗎，而報告裡面咧都只係用普遍認同、主流意見等等嘅字眼，冇明確咁樣寫出有79万港人參與咗佔中嘅全民投票，同埋51万人參與咗七一大遊行，爭取公民提名同埋普選㗎，質疑梁振英嘅報告冇如實向北京咁樣反映香港人嘅意見，亦都有記者提問。港府點樣對有可能發生嘅佔領中環行點樣去應對有可能發生嘅佔領中環行動㗎？另外都有記者提問梁振英普選係唔係要符合國際標準，而目前香港社會點樣落實普選咧係意見分歧㗎。普選嘅方案咧又必須有三分之二嘅立法會議員支持。如果最終普選方案被拉倒，梁振英會唔會落台㗎？劉宇玲。
系啦，湯麗雲啊，咁梁振英同埋香港政府嘅官員又點樣回應傳媒嘅提問呢？
係咁，梁振英喺記者會上面咧係冇明確咁樣回應對於公民提名嘅立場同埋睇法㗎，只係一再重申咧報告主要係如實反映各界嘅意見，目的唔係為咗某一啲意見咧係作出判斷㗎。梁振英又表明，如果普選方案嘅國際標準唔符合基本法或者係人大常委會嘅決定，都係要跟基本法同埋人大常委會嘅決定㗎。對於有記者追問，如果政改方案最終被立法會否決，他會不會辭職？梁振英沒有正面回應，只是重申任何一個人做特首都是要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和人大的決定去辦事的。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回應政改報告裡面沒有列出實際的數字，是因為政改的意見複雜，希望做到海納百川，所以是不量化方案的支持人數。他亦都話咧，係無論幾多人提出嘅意見咧，都會加入報告裡面㗎。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就表示，下一步咧應該喺符合基本法嘅原則之下，探討點樣擴大提名委員會嘅廣泛代表性。佢冇正面回應係唔係否定公民提名，只係重申按基本法嘅規定，任何繞過或者係削弱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候選人嘅方法咧，都係唔符合基本法㗎。袁國強並且表示咧，唔鼓勵任何人以違法嘅方法咧去表達對落實普選嘅意見。佢認為咧，應該以和平嘅方式咧去表達意見㗎。劉宇玲。
系咁，港府政改諮詢專責小組咧，星期二喺立法會公布咗政改諮詢報告㗎。湯麗雲啊，請你同我哋講下主要嘅內容啊。
係咁，香港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星期二下晝咧係舉行咗特別會議啦。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領導嘅政改諮詢專責小組，其餘兩名成員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同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咧都有出席㗎。簡介由去年12月初展開，為期5个月嘅2017年行政長官同埋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首階段政改諮詢結果嘅報告㗎，同埋特首。有梁振英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政改报告呢，亦都会接受大约20位立法会议员的质询。林郑月娥在立法会交代的港府首阶段政改咨询报告是如实地归纳了5个月的咨询期，接收到超过12万份的意见书，同埋参加了200多场座谈会的内容。在多项的问题上面呢，虽然各方面意见分歧，但是对政改的主流共识呢，包括港人期望2017年有普選，政改必須係符合基本法，同埋特首咧係要愛國愛港等等噶。諮詢報告並且提出比較多的意見，包括2017年普選特首的提名委員會要參照過往的選舉委員會4个界別的組成方法，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是有2个較多的意見的，分別是沿用上屆的選舉委員會的1200人和增加至到1600人。在特首候選人數方面呢，有無需設上限和需設上限兩種觀點的，後者的意見是提出2至3人，因為過往多屆特首的候選人都是2至3人的。而在提名委員會的提名程序方面，亦都有不少的意見認為特首候選人是要獲得過半數提名委員會的成員支持的。另外，諮詢報告雖然沒有直接否定公民提名，但是明確地提出根據基本法，提名委員會是唯一擁有特首候選人提名的機構，並且引用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的法律意見，指 指出咧，公民提名係唔符合基本法，但係報告咧冇明確咁樣否定公民提名。林鄭月娥喺諮詢報告嘅總結亦都提及，社會咧意見係南轅北轍，佢希望各界能夠妥協，因為500多萬合資格選民可以喺2017年親身參與投票選舉下一任嘅行政長官，總比作為旁觀者好。而各方面咧必須係有勇氣同埋智慧，喺狹窄嘅政治縫隙當中咧找尋到最大嘅共識㗎。劉耀玲。
湯慧雲，出席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的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對於香港政府的首階段政改諮詢報告，他們提出什麼的質詢呢？
是咁，好多嘅泛民主派議員嘅質詢咧，都係認為咧，政改諮詢報告裡面咧，對於2016年立法會選舉方法唔需要作出修改咧，係要保留功能組別同埋分組點票嘅唔公平制度。而何秀蘭議員就提問，會唔會喺提名委員會加入公民提名嘅元素，體現咧提名委員會向市民問責咁樣㗎？劉耀玲。
係啦，咁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對於泛民議員嘅質詢，佢哋有咩嘅回應呢？
係咁，林鄭月娥咧就只係重申普遍嘅意見係認為應該咧係先集中精力咁樣處理好2017年去普選特首行政長，係去普選特首㗎。而2016年嘅立法會選舉辦法咧就無需咧喺呢個階段咧就係去向人大嗰方面提請咧去作出修改㗎。而喺落實2017年普選特首之後咧，社會就可以再專注咁樣討論點樣去達至全部立法會議員咧係由普選產新的目標的。咁林鄭月娥都表示咧，呢一次嘅政改係要符合基本法同埋人大常委嘅規定。佢冇回應提名委員會係唔係可以加入咧公民提名嘅元素㗎。劉月玲，
頭先我哋講過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嘅取態啦。咁至於出席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嘅建制派嘅立法會議員咧，佢對於香港政府呢個首階段嘅政改諮詢報告，佢哋又提出乜嘢嘅質詢呢？
係咁，好多嘅建制派議員都質詢咧，點解諮詢報告唔直接否決公民提名㗎？例如何俊賢議員咧就表示，報告係曲線咁樣提出公民提名唔符合基本法嘅事實，佢質疑點解咁顯淺嘅道理，林鄭月娥唔向香港市民講清楚。另外，民建聯嘅蔣麗雲議員就提問，聯合國有沒有一套普選的國際標準？而謝偉俊議員就提問，這一次政改如果拉倒，是不是要到2047年才可以有機會再次提出政改呢？而很多的團體是因為這一次可能是政改懸崖，就提出佔領中環爭取普選。他提問林鄭月娥，港府或者北京可不可以承諾這一次政改只是階段性，下屆即是2022年是有機會可以作出修改。劉月玲，
咁林鄭月娥對於建制派議員嘅質詢有咩回應呢？
係咁，林鄭月娥就表示，香港市民係熱切期盼咧，可以喺2017年普選特首㗎。而按北京人大常委嘅規定，2017年係應該落實普選特首。佢表示，如果呢一次政改拉倒，2017年冇辦法落實普選，人大常委係暫時未有下一次啟動政改嘅時間表㗎。林鄭月娥仲話，真正嘅普選係切實可以落實到嘅辦法，俾市民一人一票選出特首。佢強調，政改係必須符合基本法同埋人大常委作出嘅相關決定，拋開呢啲框架，只會令到香港離普選越嚟越遠。佢表示，國際標準唔係諮詢文件或者政改報告提出嘅重點，即使聯合國嘅手冊，亦都只係提出按公約國獨特嘅文化、經濟程度嚟到去進行選舉。林鄭月娥重申，普選並不存在一套一致的國際標準，並且她認為從國際公約的角度來看，選舉權、提名權和被選舉權都有不同的處理，但是普選方案是必須符合基本法第45条的規定的。林鄭月娥還說，諮詢報告是如實反映民意，被特首梁振英向北京人大提出政改報告，所以這個報告裡面是不會否定公民提名等等的不同的意見的。劉月玲，
下面我們講一下背景的資料。湯慧雲，請你介紹一下修改香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辦法的程序是怎樣的呢？何謂政改五部曲呢？
係咁，所謂政改五部曲，根據基本法同埋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2004年嘅解釋，修改行政長官同埋立法會嘅產生辦法嘅程序，亦都稱為政制發展五部曲格。首先係行政長官向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兩個選舉產生辦法係唔係需要進行修改格。咁呢一步咧，星期二即係今日咧，已經係正式展開咗噶啦。咁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收到行政長官嘅政改報告之後咧，就會決定係唔係需要進行修改啦。咁呢一步咧，就預計咧可以喺8月底咧係會有結果噶啦。咁第三咧就係港府向立法會提出修改行政長官同埋立法會選舉辦法嘅議案，並且需要經過立法會全體議員2/3嘅多數通過。以目前立法會有70席去計算啦，咁最少咧就要有47席嘅，最少有47位議員咧係支持啦。咁第四，行政長官同意經立法會通過嘅議案。第五就係行政長官咧將有關嘅法案咧就報俾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予以通過或者係備案嘅。劉月玲。
系啦，咁啊，湯麗榮今年七一大遊行之後發起預演佔中嘅學聯同埋學民思潮，咁針對香港政府啟動政改首部曲咧，佢哋有咩回應呢？
係咁，10多位學聯同埋學民思潮嘅成員咧，星期二亦都到咗立法會嘅旁聽席咧，係旁聽林鄭月娥回應議員嘅質詢政改諮詢報告㗎。咁佢哋召開咗，佢哋喺即係聽完呢、這個即係林鄭月娥嘅質詢之後咧，佢哋都召開咗呢個聯合嘅記者會，回應政府嘅政改諮詢報告對於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提出嘅主流意見冇包括公民提名在內，學民思潮發言人周庭就質疑，到底係咪講緊北京嘅主流，定抑或係講緊港人嘅主流意見呢？佢希望成員咧聽日可以喺電台節目咧同政府官員對質，同埋咧俾對方咧係解釋咧所有有關嘅疑問㗎。而對於報告咧話社會要集中精力推行2017年特首普選，所以決定2016年立法會選舉唔會更改選舉辦法，學民思潮就批評林鄭月娥對市民希望立法會全面直選嘅訴求係充耳不聞，認為對方咧應該係帶頭請辭㗎。而民陣召集人楊正賢就表示，如果政府推出的方案是沒有真普選，到時候咧就會發動抗議，到時候先至發動抗議嘅話咧，只能夠推倒或者係要求對方撤回方案。佢認為，如果要發動佔中，必須喺第二階段政改諮詢之前去發動，即係喺今年年底之前咧去行動噶。咁學民思潮都表示，佢哋會參與，而呢個月至到下個月咧就會先發起一系列唔同嘅一系列嘅不合作運動噶，包括係追擊官員啦，同埋擺放街。而到8月底，北京有了这个政改框架的决定出来之后呢，就可能会发起大型的抗争，至于是不是会用占领的形式呢，到时呢会再商议的。那是之前也提及呢，可能会发动这个呢罢工罢课等等的行动这样的。刘月玲。
那和平占中发起人针对香港政府启动政改首部曲有什么回应呢？
係咁，佔中發起人朱耀明最近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係唔係發動佔中，關鍵咧其實喺人大常委就政改報告定出的框架是不是仍然有真普選的空間的。他就說，就算人大是否決公民提名，特區政府也都有責任提出另一個符合國際標準，每個人能夠公平參與的政改方案，到時和平佔中運動可以舉行第二次的全民投票，給政府方案和佔中方案對決的。如果政府的方案不符合國際標準，不排除在政改的第三部曲是發動佔中的。朱耀明亦都话，占中运动进入谈判嘅阶段，而家正系约见政改三人组会面噶，并且系支持咧各个民间团体呢个阶段用唔同嘅方法去争取普选噶。刘月玲，
系啦，汤丽云啊，请你介绍一下2017年香港落实普选特首嘅话，同过去几届嘅特首选举最大嘅分别系乜嘢咧？公民提名引发乜嘢嘅争议咧？
係咁，由1996年12月嘅第一屆香港行政長官選舉開始咧，都係由488以至上一屆2012年嘅1200人嘅選舉委員會去選出香港嘅特首噶。如果2017年能夠落實普選特首嘅話，咁樣全香港大約500萬嘅選民都可以一人一票去選特首。正如梁振英喺星期二嘅記者會上面表示，呢個將會係香港歷史上嘅第一次普選特首噶。而公民提名最大嘅爭議就係基本法規定普選特首嘅候選人必須要由一個提名委員會去提名產生的，咁雖然基本法咧係冇表明呢個提名委員會嘅人數有幾多，但係咧一般咧建制派咧都認為呢個提名委員會咧應該係沿用咧以往幾屆呢個選舉委員會嘅形式，即係話咧最多大概係1200至1600人左右咁樣樣噶。咁而呢個即係泛民主派嘅團體咧或者政黨咧就認為咧呢一個嘅選呢個提名委員會，如果係沿用翻選舉委員會嘅方式，咁即係話咧呢個特首普候選人咧就會喺一個即係小圈子嘅選舉裏邊產生，咁而咧亦都係會變成咗係一個咧係由北京咧去欽點呢個候選人咁樣樣噶。咁佢哋亦都認為，即係泛民主派都認為，如果將來嘅普選特首只係可以喺呢個北京欽點嘅候選人裏邊去普選，咁樣所謂落實一人一票亦都是没什么意义的，咁所以咧，佢哋都系希望咧，可以咧用呢个公民提名嘅方式，即系话大概系1%左右嘅选民咧，就可以选出一位嘅特首嘅候选人，咁令到呢个特首候选人咧，可以咧就系跳出呢个所谓阴点嘅一个框架啦，咁亦都系令到呢个嘅候选人咧，亦都系比较开放性嘅一个嘅选择咧，咁令到呢个普选咧系比较咧能够咧系落实到有一个有意义嘅普选咁样样嘅，咁而而家公民提名的爭議是在於呢，究竟這個的提名委員會可不可以呢是擴大到所有的500萬的香港選民都有資格成為這個提名委員會，這樣才可以做到這個公民提名的這個的即是方式出現這樣的。所以呢現在呢坊間呢就是這個泛民主派呢仍然呢在觀望呢是8月底人大常委是不是會呢就是宣布呢就是說提名委員會呢一定不可以呢超過某一個嘅人數，同埋咧係唔可以咧用呢個公民提名嘅方式咧去繞個提名委員會咧去提名候選人咁樣樣噶。劉耀玲，
以上係美國之音地約記者湯麗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點樣可以輕輕鬆鬆學英語會話呢？
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流行美語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還有重播，
每次是介紹兩個美國年輕人常用的詞彙，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約了你了，
到時見啦。
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的研究发现，2001年至2011年期间，中国心脏病的住院率是增加了2倍。中国人口日渐增长的啤酒肚是为大家带来了心血管疾病和心脏病方面的威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全国人口的12%有肥胖的问题，而人民的腰围在过去的20年当中，随着经济腾飞是一起增长的。由于人口的增长，盛宴和工作的重压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心脏疾病的威胁。48岁的张海滨是躺在北京阜外医院的病床上，接受每日2次的输液的治疗。张海滨他认为生病的主要原因是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他说他患病是在2007年发现，发现之后就感觉和以前不注意锻炼是有很大关系，饮食吃得太油腻等等，这些因素都是有关系的。还有后天锻炼不足，生活习惯不好，抽烟饮酒这个是主要的。在心脏病的疾病方面，张海滨不是孤独一人。柳叶刀的期刊研究表明，近几年以来，中国的心脏疾病住院率不断增长。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的副主任蒋立新教授是这份研究的高级作者，他亦是中国首个评定心脏病治疗的研究。他说，现在是中国的确从研究的数据当中明确地看到，就是继过往10年急性心肌梗死的住病的人数，无论是在农村的县的医院，还是城市的大医院，都是显著增加了4到5倍。 他认为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引起心脏病住院率显著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人越来越富足，同时也开始消费更多高胆固醇和高盐高油的食物。他说他个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人生活压力也都增加，工作压力增加也都有可能和他们的空气污染可能都会同冠心病的发病和增加有关联。中国极快的经济发展令到几百万人脱离贫困移居城市，早在2001年的时候，更多人是踩单车或者是走路上班，大街上没那么多汽车，现在人民使用的汽车的同时也都在污染空气。好了，听过有关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要求美国不要卷入南中国海争端，美国表示阿富汗总统决选失利者将会在政府当中任职。联合国从战乱的利比亚撤离工作人员，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话俾美国听，唔好卷入南中国海争端，让地区国家自己解决问题。较早前，华盛顿曾经表示，希望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唔好进一步升级。美国国务院负责战略与多边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福克斯表示，该地区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唔系边一个国家一方的责任，但系佢重申，美国认为中国挑衅性和单方面的行为已经令到外界对中国是否愿意遵守国际法产生了疑问。中国认为 90% 的南中国海都是本国领海，南中国海据说富含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渔业资源也非常丰富，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台湾也都声称对南中国海的部分地区拥有主权。预计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星期二将会宣布建立一个组织，作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的选择。被称作金砖国家的这五个新兴经济体在巴西城市福塔莱萨举行为期两日的峰会。作为世界银行之外的选择，金砖国家已建立的银行暂定名为新开发银行。新开发银行的启动资金为500亿美元，每个成员各出资100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济贫资金。路透社报道说，新开发银行预定在2016年发放首笔的贷款。金砖国家还将设立一笔1000亿美元应急储备金，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的选择。美国称，无论阿富汗总统大选点票结果是怎样，候选人中失利的一方将会在新政府中担任正式的职务。美国一名高级行政官员并未有明确表明如何去组建一个民族团结政府，不过他在星期一对记者表示，执政范围将会包括所有的选区。在由美国国务卿克里上个星期六斡旋的一项协议中，身为阿富汗总统候选人的竞争双方阿卜杜拉和加尼都同意由联合国全程监督总统决选的所有投票审计工作，并承诺遵守最后的结果。联合国星期一表示，由于利比亚安全局势持续恶化，他们暂时从利比亚撤出工作人员。联合国利比亚资助特派团在他的官方网站上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在过去一个星期，他减少了驻利比亚的工作人员。该声明表示，此举是由于敌对派系民兵在的尼波里国际机场爆发战斗，以及便捷将军的武装与伊斯兰民兵在东部城市班加西的持续战斗所致。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旨在让叙利亚人民获得到人道救援的决议，这个决议罕见地显示了国际之间的团结。在几个星期谈判之后，俄罗斯和中国加入了安理会其他成员国的行列，支持这项决议。安理会决议允许救援机构不需得到大马士革政府的同意，就可以向叙利亚人民发放拯救生命的救援物资。巴基斯坦女学生马拉拉尤素福呼吁尼日利亚总统与三个月前被伊斯兰激进分子绑架的200多名女学生的家长见面。马拉拉星期一在阿布贾和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见面。两年前，马拉拉因被巴基斯坦塔利班分子开枪射中头部而成为妇女维权的象征。 曾经在阿富汗被塔利班关押长达五年的美军中士巴格达已经恢复他的现役职务。美军一名发言人表示，巴格达尔中士已经完成了最后一个阶段的重整，并被指派到德州圣安东尼奥美军北方集团军的山姆休士顿堡联合基地，继续为使命而战。英国外相克格在星期一宣布辞职，离开已经担任了4年的英国最高外交官的职务。这个是英国首相卡梅伦在2010年大选之后最大的一次内阁改组。世界杯冠军德国队两日前在巴西击败了阿根廷之后已经返回德国。球队乘搭的飞机星期二在泰格尔机场降落时，获得到成千上万在机场等候球迷欢呼喝彩。在机场的消防车以消防喉喷洒他们的乘搭的波音747客机欢迎德国队返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在7月14日，苹果公司就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有关 iPhone 常去地点功能的指责发表官方的回应，声明当中强调苹果公司保护用户的私隐的承诺，并且表示该公司从未与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机构就任何产品或者服务建立过所谓的后门。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袁美在华盛顿报道。
央视在7月11日的报道当中表示， iPhone 上面的定位功能强大，通过自动记录以及分析，有妨碍个人隐私之嫌。如果有人取得这些数据，可以掌握中国的经济状态，甚至是窃取国家机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技术与创新研究中心创始主任达雷尔·韦斯特表示，目前市场上边几乎所有的手机都有定位系统。韦斯特表示，他不认为目前的全球定位系统或者是地点定位系统会侵犯个人隐私。作为官媒，央视报道的影响力非常之大。苹果中国公司是重视这次事件，在官网上面发表了中英文双语声明，表示用户能够自主控制定位数据的收集以及使用。苹果手机不会追踪用户的定位，以前从未这样做过，以后亦都永远不会这样做。据中国媒体报道，央视紧咬苹果已经不是第一次。之前有报道说，苹果在中国的售后服务不如美国，存在着歧视性的待遇，迫使到苹果公司不得不修改了在中国的售后服务条款。韦斯特认为，科技创新经常会被卷入地缘政治的猜疑当中，央视向苹果开火就是一例。美中科技产品的贸易有摩擦，苹果首当其冲地中了一枪。
There is a lack of trus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韦斯特表示，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面缺乏互信，两国都是在这个话题上面批评对方。他还表示，一方面中国政府批评苹果公司的产品安全性能不好，而另外一方面美国政府也在同一个问题上面谴责中国公司。两国的领导人应该是意识到网络安全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公司都是很重要，没有必要针对某个公司或者某个产品进行攻击。作为一再被打的出头鸟，苹果公司努力向中方解释，同时捍卫自身的商业价值观。韦斯特倡议美中必须意识到两国之间可以贸易额很大，交往频繁，只有全方位的加强了解，建立互信才是双赢之道。当然他亦都承认这个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袁美在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听众朋友，你哋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各位听众，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从5月5日开始咧，系增加卫星嘅播出。咁我哋嘅卫星国粤语广播每日播出嘅时间系每日第一小时系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个钟头咧系中国时间咧系早上嘅7点钟噶。咁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咧，可以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嘅电视节目。
中国是美国单一亦都是最危险的国家安全威胁。
We bring them over here and we teach a bunch of Chinese people。
贝克尔话：美国将中国人引咗入嚟教呢啲中国佬啊，中国人学计算机，佢哋翻到中国之后就侵入美国嘅计算机系统。贝克尔使用嘅中国佬呢个词系针对华人嘅种族歧视字眼。他对中国的评论随后亦都引起反击。加州州议会的华裔参议员刘云平和日裔众议员本田先后反驳贝克尔的言论，要求他道歉辞职或者是被公司解雇。星期日下午，十多个来自各阶层的华人代表出席在洛杉矶县举行的抗议贝克尔辱华言论的新闻发布会。加州的联邦众议员赵美心亦都是国会亚太裔党团的主席，他的代表罗佩卡宣读赵美心的声明话：罗佩卡话，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包括贝克尔的种族主义分子评论完全离谱，他谴责一整个族裔，将他们视为美国安全的威胁，还通过种族主义的字眼来发布。赵美心强调，作为一个华裔美国人，他身为包括贝克尔的言论所冒犯，他要求贝克尔立即辞职。加州州议会的华裔众议员周本立亲自出席，他表示他亦是加州州议会的亚太裔党团成员，他们有十个成员。会长众议员方文忠将会在这个星期写信给福克斯电视台，要求贝克尔辞职。周本立援引去年十一月美国广播公司播出吉米基梅尔节目里面的弟哥所讲的杀光中国人的言论，曾经引发华人大规模的抗议事件。
这中国人都团结起来了，就我们就因为上次那个团体跟那个每一个人的这个合作。
周本立表示，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上次美国广播公司吉米基梅尔的事件将中国人团结了起来，中国人因为团结，因为团体和每一个人的合作，要基梅尔马上道歉同辞职，所以美国广播公司亦都道了歉。咁佢谂，大家团结起嚟是非常重要的。华人团体联合会荣誉会长张素九认为，必须及早击败反华的势头。
是不是都把我们在美国的这些就是华裔的这些知识分子都认为是一个间谍还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
张素九话，系唔系将喺美国嘅华裔知识分子都认为是间谍呢？所以他觉得必须在刚刚开始就要将这个苗头彻底打败，如果不彻底消灭的话，那他一个一个的问题都会提出来的。
我们华人跟美国人一样，怀着一个追求自由平等这个。
新闻发布会联络社区人士陆强表示，华人和美国人一样，怀着一个追求自由平等的梦想来到美国，同美国人一起打拼，但是为什么这些主流媒体还不停地有人以自己的无知来到侮辱华人呢？所以华人今天非常气愤，要在这里表露华人的姿态，发出他们的呼声。
七天之内 Fox 不给一个答复给我辞职跟道歉，我们七天之内没有达到这个答复。
去年曾经组织街头抗议基梅尔节目活动的栋梁基金会代表江志高表示，七日之内福克斯电视台如果不给大家一个答复，辞职或者道歉，七日没有给大家答复的话，他们就会组织一次全美的上街示威游行活动。而贝克尔星期一在节目之中表示，他上个星期对中国人做了一些评论，很显然冒犯了一些人，他为此道歉。但是贝克尔的抱歉并非全面的，他又指出。贝克尔说，他并不向中国政府道歉，不向他们的嗜好，亦都不向他们的杀戮道歉。陆强表示，根据他所知，贝克尔星期一在节目之中所做的部分道歉缺乏诚意，大家没办法接受，并不排除将会在未来十日观察福克斯电视台和贝克尔的表现，亦都不排除展开更积极的抗议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洛杉矶的报道。
央视外国名嘴芮成钢被控方带走之后，又有多名央视财经频道的负责人、主持人、制片人等被带走调查。这场在央视崛起的反腐风暴，因为芮成钢的反美和民族主义色彩而引发官媒和网络民意的大论战。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在北京的报道。
据中国媒体报道说，继央视外国名嘴芮成钢被检方带走之后，又有多名央视财经频道总监、主持人、制片人等被带走调查。 瑞成钢已公开质问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坐飞机经济舱是做表演，以及动用央视舆论平台最终赶走故宫里面的美国星巴克咖啡店而闻名。这次央视反腐风暴沿用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采用的事先不透露一些风声，而突然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做法，突然到央视财经将原财经频道副总监李勇、知名主持人瑞成钢和一名制片人以及多人当场带走。在这个之前，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已经被吉林省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犯罪被检方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央视反腐的消息是中国改革派媒体财新首先爆出，北京外媒将财新总编胡舒立形容为中国最可怕的女人，据称她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关系密切。瑞成钢主持的7月10号晚10点40分的央视财经频道环球财经连线直播节目成为此前他在电视上的最后一次露面。在去年12月曾经担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落马之后，北京互联网社交平台上就传出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被协助调查的传言。没几年之后，郭振玺出席央视2014年315晚会系列活动的新闻发布并致辞，意图似乎是为了粉碎网络谣言。但是不够三个月，郭振玺即被落台，并且是以最高检察院发出通告的形式，彰显出中共高层对清楚央视内部腐败官员的决心。瑞成钢被带走的事件亦再次表明，中国大型国企发生的腐败案件往往有窝案的成分和特征，亦就是不抽则已，日抽日存。6月1号，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制片人田立武涉嫌受贿罪被采取强制措施。媒体报道说，郭振玺事发在央视内部毫无征兆，被带走的前一日下午还曾经出现在央视老台子的大厅里面。此后财经频道制片人王世杰6月6号被有关部门带走接受调查。王世杰同时担任财经频道运营组财务总监，是央视的前袋。王世杰被带走之后，财经频道还有一位年轻女主持人和一位女编导亦被带走。目前央视内部的贪官污吏人人自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正是世人都说神仙好，金钱功名忘不了，终朝只恨罪无多，及到多时相愧了。瑞成钢的出名似乎同反美有不解之缘。瑞成钢落马之后，在中国社交网络平台上引发一场民意与官媒之间的大战。2007年，瑞成钢在博客中以请星巴克从故宫里面出去一战成名，该博文一夜之间夺得50万点击率。他的建议成为两会议案内容，最终故宫在央视领军的爱国主义强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收回对星巴克的邀请，将星巴克咖啡逐出故宫。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南韩，在记者会上奥巴马提出一个所在国记者提问时，瑞成钢站出来发问，并且说他代表亚洲。2011年瑞成钢在达沃斯经济论坛利用采访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机会，调侃他坐经济舱是提醒观众美国欠中国的钱，更加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争议。这次瑞成钢入去，在网坛上即时造成人声鼎沸，并在以人民日报官媒和环球时报为一方，中网民为另外一方的舆论场上引发口水战。瑞成钢入去，网上一片叫好之声；蒲志强入去，网上一片呼吁放人之声。这种明显的民意差异引起不少网民的注意。南京李信说，瑞成钢入去基本没人同情他，同他的前辈崔永元、白岩松有本质上的区别。他始终同腐败的体制保持高度一致，他为扬州书记的高薪辩护，他嘲笑廉洁的美国大使，他甚至嘲笑崔永元为民请命。他要代表中国，甚至要代表亚洲，就是不想代表纳税人的利益。草民道南则敏锐的观察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人入去一片放人声，有人入去一片叫好声，有人指责落井下石， 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这个是痛打落水狗。至于瑞成钢为什么引发民众这么反感，网名为朱梦轩一个眼镜戴八年的网友说，调侃骆家辉提问奥巴马他都看过，他对瑞成钢反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肩负舆论导向使命的人民日报则试图将瑞成钢的案件向反腐符合民意的角度上引领。人民日报说，发表题为瑞成钢事件与爱国何干的人民微评，网传瑞成钢被查，舆论立时人声鼎沸，更有人将他的爱国言行翻出，断言将爱国挂在嘴上的人注定有问题，而且鞭尸般的情绪宣泄又有多少理性认知。瑞成钢就是瑞成钢，罪与罚唯一依据是事实和法律，与爱国没有任何关系。不过这种某某事件与某某何干的形式逻辑推理立即被网民抽住小鞭子。首席观察说，亦模仿人民微评的句式发表评论，他说万子嫖娼和微博大 V 何干。新浪财经则将瑞成钢的贪污腐败事件晒浪于光天化日之下，指出他表面上光鲜的形象背后亦有不为人知的黑幕。新浪财经说，瑞成钢的家人成立了一间公关公司，利用采访资源牟利。瑞成钢的部分高端访谈对象包括外国国家元首和高官，他的来华行程、见什么官员，包括上几多分钟的央视都明码标价。据了解，瑞成钢认识很多高官，能量很大。作为人民日报旗下的重要舆论工具环球时报亦出手相助，支持人民微评中关于瑞成钢事件与爱国何干的观点。环球时报说，捉住一切机会黑爱国，不是某些喜欢独立思考的人惯用的手段吗？瑞成钢不过是他们的又一个素材。环球时报还专门为瑞成钢案发表了一篇社评，称有人借他出事攻击爱国主义，这个属于典型的舆论长泡沫。爱国主义传统在中国文化中生生不息，没人能够有资格做他的代言人，他亦不会因任何人的倒台而受到牵连。攻击爱国主义的人或者就是一群根本不知道自己讲什么的糊涂虫或者狂妄之徒。瑞成钢讲一套做一套，满嘴爱国主义情操，私下不择手段赚钱，作为央视国际化的代表人物，被党媒的公信力造成严重杀伤，是不以官媒的良好愿望而转移。就是连环球时报和他的副报人民日报最近亦被揭出在起楼的过程中涉嫌重大违规违纪。从媒体的报道来看，似乎下一轮反腐风暴已经轮到人民日报的头上。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国家审计处日前发表报告，称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违规金额是5339万元，目前还未有相关官员落马的报道。有中国媒体称，中纪委和审计处的合作是中国反腐的新形式，被誉为双剑合璧。审计风暴一词甚至被北京语言大学、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评选为媒体十大流行语之一。根据国家审计处公开的材料，人民日报社2013年度预算运用的问题金额达到5339余万元人民币，主要是人民日报社在扩建一座业务楼时，为通过银行贷款审查涉嫌编制虚假文件。人民日报报社旗下环球时报亦同时中招，据审计处公布的材料，胡锡进总编的环球时报和另外一家人民日报旗下的报纸未经批准自行扩大三个项目支出，涉及金额1907余万元。环球时报主要涉及违规购买电子设备，金额超过600万元。审计处日前公布人民日报社去年度涉及财政收支情况检查结果，存在十大问题，包括一栋大楼未批先建，没有办理规则许可和建筑施工许可就开工建设，并涉嫌骗贷，为通过银行贷款审查要求设计单位编制虚假材料。人民微评和环球时报将瑞成钢的贪腐和瑞成钢的言论切割的做法并未能够扭转民意。摆股论金认为，瑞成钢的形象一半是谎言，一半是利益， 他分析说，瑞成钢的故事告诉人知，很多事老百姓不信，做官的不信，学生不信，老师不信，讲的人不信，写的人也不信，整个社会就变成一个自欺欺人的社会。作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根本不会在乎这个体制会被社会造成什么的后果，他在乎的只是这个体制能够为他带来什么好处。网友赵晓指出，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并非大老虎，亦非政治局级别的高官，在中国互联网上吸引这么高的关注，原因何在？赵晓的分析是，不单止因为他是央视名人，更因为他过往的惊人言论，言与行反差越大，人的反感亦越大。但是究竟是什么的土壤和环境，滋生助长邪恶，扭曲了一个本来很优秀的青年才俊，更加是值得人深思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钟至11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在伦敦举行的终止冲突中性暴力全球峰会上说，对那些认为性暴力是战争中根深蒂固无法根除现象的人，我要明确的话，我们能够结束战争中对无辜者的性暴力，我们能够制定新的规范，尊重妇女、女童、男人和男童的权利。对于那些犯下这些罪行或者是容忍这种行为的人，我们能够追究他们的责任。性暴力与冲突一样由来已久，数千年来武装部队一直认为他们强奸、掠夺和搜刮是理所当然。克里说，为什么现在要制止他们？因为几千年来强奸一词都被纳入战争的词典，而我们知道现在应该立即将这个词删去，将性暴力留在黑暗时代，永远成为历史。从达尔富尔到戈马再到斯雷布雷尼察，性暴力在这些最近的冲突中猖獗泛滥。克里说，这样我们现在需要采取什么行动？我们要对性暴力实行零容忍的政策，我们要在所有国家逐一确保能够将犯罪者绳之于法，我们要重塑幸存者的尊严。他特别强调，我们致力于确保妇女有权在解决冲突的对话中占有一席之地。克里强调说，人会问我们是否能够真正将战争中性暴力列为非法行为，等我告诉你们知，回答是一个响亮的能够，我们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克里国母卿在结束讲话时，他说，无论男女老幼，所有在场的人，所有拒绝成为受害者的人，我们行动起来，我们要采取行动，立即做出努力，根除性暴力这个痛苦的根源。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都会接听你的电话的。我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1， 听日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